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庙宇工艺、剪黏和胶纸陶。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过台湾的庙宇呢？从外观上来看，大部分的屋顶都有着非常繁复的装饰，甚至于随着阳光的照射，在不同角度会反射出闪烁的光芒。不过由于屋顶总是高高在上，一般人也很难得一窥究竟，多半是觉得屋顶上的东西很热闹很漂亮而已。那么到底屋顶上那些琳琅满目色彩鲜艳的东西是什么，又是怎么做成的呢？我们今天就要为您揭开谜底，介绍这些十分特殊的传统工艺。
从出土文物中发现，中国使用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甚至于更久远的年代。伴随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陶瓷殷实地记载着它所属朝代的风格和社会的样貌。随着时光流转，陶瓷见证了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轨迹，因应不同时代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形器，有一些对近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有一些则因为时代的需求不同，如作为陪葬用的俑，像是秦朝的兵马俑及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近代已经不再有类似的作品出现了。时至今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瓷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市场上充斥着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陶瓷制品，有的讲求精美，有的着重实用，交织成一片美丽的陶瓷园地。而现代的陶艺家更是各具创意地挥洒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除了这些，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不为人们所熟识的陶瓷工艺，它们大部分被应用在庙宇的屋脊上面，作为重要的装饰，那就是剪黏和胶纸陶。由于台湾是一个敬天畏神的地方，大部分的人们都有宗教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敬神礼佛的基本认识。信徒们为了虔诚地礼敬神佛，他们依循古时候的规矩礼制去建造及装饰祭拜神佛的殿堂，这其中包括木质的建筑结构、木雕、彩绘、石雕、泥塑、胶纸陶和剪黏等等。这些工艺被保存在庙宇里，有的甚至长达数百年不变。我们就先从剪黏这个在一般人印象中比较陌生的工艺谈起，它在哪里流传呢？剪黏只流传在民间，是一种装饰在建筑上的工艺，它的起源已很难考据，相传是中国南方特有的镶嵌艺术。在福建的漳州、潮州一带，清朝时就采用剪黏装饰寺庙，在清代中叶随移民传入台湾，大约已有170几年的历史。来到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奉天宫，在眼前所看到 那些富丽堂皇的屋顶上，大部分都是简年的作品所装饰的。
这一次奉天宫哈，是因为921哈有受损哈，所以再重新重修重做哈。奉天宫哈比其他庙宇哈花费的心力哈，跟这些哦那个简年的师傅大家都有默契啊。我说要把它整修到什么程度啊，大家都是绞尽脑汁来完成。
兴建于1811年的奉天宫，这次大肆整修，赶在妈祖诞辰之前，把前殿、中殿和后殿的屋顶重新装点的热闹非凡。
前殿是奉天宫啊，他邀请我师父林在先先生来监督了啊，来承坐。我师父哈，他委任我来完成前殿这个简年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哦，前殿这个简年哦，比一般庙宇的简年哦有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细腻度哦，它的做法哦，跟一般的庙宇都截然不同。
分别由三组不同的艺师承揽。这是庙宇中常常采用的一种良性竞争的方法，其中含有让义师们互别苗头的意味。直到现在，在台湾的传统工匠还是非常注重人文伦理，有了师父的托付，他们乐于把最好的手艺呈现出来。
剪年是中国南方特有的镶嵌艺术，早期的剪年是利用破碎的瓷片或碗片，把材料修剪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一一粘贴在塑造好的形体上面，所以也有人说它是立体的马赛克。从制作过程来看，剪年是一项非常耗时而且劳心劳力的工作。这是由于匠师们必须把剪年牢牢地固定在屋顶上，所以在工程进行时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屋顶上作业。那么节目中我们就继续来介绍剪年，同时为您说明剪年的制作过程。
然而什么是剪年呢？单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就是经过适当的剪裁再粘贴的作品。陈中正详细地列出剪年的六个制作程序。一、打稿，必须要把制作的形体勾画出来。二、折线，用铁线塑出基本形状，这就是作品的骨架。三、搅和水泥，将水泥、砂石、麻绒等均匀搅和。四、制作粗胚，将搅和好的水泥材料填入骨架之中，这就像作品的肌肉一样。五、剪，将陶瓷的碗片剪成适合的形状。说到这个剪，这就是这门工艺最特殊的地方。早期的艺师利用破碎的碗盘加以修剪利用，到后来为因应需求，才渐渐发展烧制出专门供给剪年所用的彩色薄碗。六、粘，将修剪好的碗片粘附水泥粘贴上去，至此剪年的作品就大功告成了。然而这只是把标准制作程序列出来而已，实际上要作业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可不只是这些。
我们奉天宫哈，差不多四五个师傅哈在外头做，里头差不多有两三位，哦，在这里剪龙鳞啊，做胶子桃，做人物哈的工作，这样并进这样做，七八位每人做差不多有15个月，
还
还没完全做好。这个人我可能要再做一个多月哦，啊，再去安装，再做那个树哈，差不多安装能做好，可能还要花上两个多月才可以完全完成。
原来为了要和建筑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制作剪黏的所有动作都要在屋顶上面完成。它本身的难度再加上高度，这就是它极具挑战性的地方了。
这个剪黏呢，学徒制哦，就是这样，第一年去哈，等于是当小工啊，帮师傅。搅土啦，那个提土啦，还有做一些比较粗的东西，这样子。第二年才可以学习到那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水族类的，花鸟类的，草花这一类的。第三年只有比如说人物方面，差不多做到那个士兵而已，差不多要等到三年学成之后，才可以做到那个武将骑马的那种等于是渐进式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跳到那个比较高层的那种技艺，都是慢慢的学来的，功夫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够达到那个目标。
哦，真苦啦！迄啊，着训练画啊，着迄个重爱哦。有诶，到涂骹爱训练画画，着爬起到厝尾顶画安尼。
啊，画画久，嘛是啊，三年四个月
着出师啊。但是我啊，阮师傅做六年，做六年才家己出去北部做。北部基础自动战机啦，啊去啊做咱即个中山妈祖庙啦，迄个自己做安尼。
在采访陈中正的期间，他的老师将近80岁的林在兴刚好来访。林在兴曾经获得台湾政府颁发民族艺师的头衔，他在台湾已经是国宝级艺师。师徒两人同时谈起早年当学徒时候的辛苦，那真是如同古人所说的，至少要学三年的时间，才能扎实地打好一门技艺的基础。
这个一条龙，我们是有分工嘛，在外头做的师傅哈，事先打胚嘛，那个鳞片是又有专门的人在剪，如果单单说一个师傅他连鳞片自己做自己剪，可能一条龙可能要花上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才能完成。那个金黄色的那是鳌鱼。鳌鱼吐草。
那个龙头要剪多久？
那个龙头也剪很久。
那个龙头最复杂，对不对？身体嘛。
也不是这样，那个草花也是很复杂。你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两个人差不多做差不多一边啊，一个那个龙头吐草，差不多要做上，半个月。
龙凤是庙宇中最常见的剪黏，相传青龙有压制火神祝融的功能，因此一般庙宇都会放置剪黏做成的青龙。由此可见，中国人相当注重趋吉避凶，祈求平安。
对，交叉在做，这只有我们这个门派才有哦，我们这是属于洪坤湖这个系统，又我师傅林在兴，他 他比较有机会做到那个那个庙里的水车赌仪。我们捏陶跟剪莲当时我在学的时候是并进的。
庙宇屋顶上那些亮丽的装饰，除了大部分是剪莲的技法之外，在人偶方面则大部分使用胶纸陶。由于他们这一门派的艺师同时精通剪莲和胶纸陶两种技艺，所以屋顶上除了那些活灵活现的神龙形象之外，一些中国非常著名的诸如封神榜、三国演义等等的传奇故事也一起在屋脊的牌楼上缤纷上演。
庙宇的屋顶上还有各种神仙人物的造型，这一部分则是用胶纸陶烧制出来的。胶纸陶的特色在于它的造型比一般的泥塑陶偶来得细腻精致，而它的釉色也更为鲜明亮丽。因为通常被用在庙宇当中，所以几乎每一个胶纸陶和剪莲的作品都带有祈求吉祥平安的象征意义。
胶纸陶属于低温的多彩陶，相传源自于汉朝的绿釉，跟唐三彩也有一些关联。虽然它的出处难以考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年时，在中国的南方已经有很多庙宇或建筑物上装饰着胶纸陶。要如何才能做出胶纸陶呢？一般来说，它有以下七个制作程序。一、打稿，必须把要制作的形体勾画出来。二、塑形，一般用在庙宇上的胶纸陶偶，因为都是独一无二专门设计的，所以它必须用双手捏塑成型。手捏法还包括捏、塑、堆、刻、画、贴等等，交互运用。如果用在艺品上要做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大部分则是用压胚成型的方式。三、挖空，为了使烧烘时气体的热度均匀，必须使其胚胎厚薄平均，同时将来使用灰土或水泥粘接在壁上也比较容易，因为重量已经降低，体积大的作品则必须加以切割分块。四、阴干，必须放置在阴凉通风处阴干，放置的时间是作品大小而定。五、速烧，也就是第一次烧烘。现代胶纸陶用电窑或瓦窑，第一次烧的温度约在1100度左右，大约要30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速烧。六、上釉，胶纸陶之所以明艳动人，就是因为它有极为特殊的釉药。它不但和一般的陶瓷用料有所不同，各家的胶纸陶艺师各自调配自己的釉药，以区隔各家作品的独特性。七、釉烧，上釉后再度进入电窑烧炼，完成之后颜色亮丽却有脱俗之感，因此胶纸陶又有宝石釉之称。然而胶纸陶的釉药中因为含有铅的成分，所以胶纸陶通常不可以直接使用在实用的器皿上。胶纸陶的制成看来繁琐，但是老师傅却认为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工作已经算是很幸福了，因为他们以前是哪里有建庙修庙就往哪里跑， 有时候一坐可能要很久的时间。
今晚拢做路拢做便便，无拢简单路拢家做个呢，拢家做啊，家己烧家己迄落个
呢。
哎，用用茶烧，对。我简单拢嘛，家己到倒一个庙就记啊，记个庙做。无是讲咱来等下咱注意，大家吃好个，大家烧。简单拢倒一间庙做，一路记啊烧。
哦，
啊无，
一间庙
来
做几年？
哎，有诶，我是三点做寺庙做几啊年哦。
匠师就地在修建庙宇的地方制作胶纸陶，因应不同建筑、不同庙宇的个别需求，他们徒手捏制而成。每个陶偶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匠师练就了十八般的好技艺。
阿妈是进前拢做不
起的，做不起的，可是刚好安尼台湾全做到头，南北二路拢嘛做偌济哩。哎，通我可能台湾的西啊，我上济啦。我一世皆有诶啦。宜兰嘛有啊，花莲的熊嘛有。
总共做几年？
哦，我侪年咧，我十八岁做到即满八十啊。
啊，你做过几间庙
是？哦，未算哩，来偌济毋知啊。做到琉球嘛，世界个嘛去啊。嗯。解唔难，或者真解唔难。嗯，像迄花莲去到台东，规路拢是啦，特登我都有去。
老艺师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终日游弋于这些富含戏曲文学、绘画、捏塑、烧陶、民俗传说与宗教内涵的陶偶中。到现在他仍然宝刀未老，熟练地创作眼前这些小小的胶纸陶偶。
不咱台湾有这条呢，哎，文化咱这不讲呀啦，不讲起啊。
啊，剪年当有也给我剪年。
嘛是拢无个啊，拢无，咱等到咱台湾，等到较上进，等到较迄落。嗯。
啊，你表示嘛，可能无再去。
我表示，敢若要捡钱尔，因为迄桌啊摆在迄庙面头前，啊，人要入去甲看，拢爱爱买票。迄我嘛，遐我嘛拢有过啊，我去遐看哦，真难忘。
谈到由庙宇工艺看两岸的对照，引发老艺师无限的感慨。虽然剪年和胶纸陶发源自中国，然而在发源地的庙宇中却看不到鲜明瑰丽的剪年和胶纸陶了。
在陶瓷工艺的范围里，胶纸陶和剪年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由于胶纸陶的造型和釉色美丽讨喜，近年来广受欢迎，除了应用在庙宇方面，也经常作为馈赠的礼品。而剪年则是延续了过去的风华，一如既往地在庙宇的屋顶上大放异彩。今天非常感谢您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